白宫在4月26日表示，一旦通过联邦安全审查，美国将会开始同世界分享他们全部阿斯利康新冠病毒疫苗的库存，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有多达6000万剂可供出口。虽然阿斯利康疫苗已经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但是在美国国内仲未获得美国食品以及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拜登总统星期一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承诺立刻提供印度提出的一系列援助，包括治疗药物瑞德西韦以及是制造疫苗生产机器所需要的机械零件。印度在西方安全对话的国家当中本身具有疫苗生产能力，亦都是白宫早在3月提出的四方疫苗伙伴计划当中的疫苗制造中心。由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参加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3月12日召开，白宫随后发表声明推出了四方疫苗伙伴计划。白宫的声明说，四国将会利用各自的每一个优势，通过跨多个的行动阶段的部门合作，从确保安全有效疫苗的全球普及开始，解决这个的复杂问题。四国领导人正在采取必要的共同行动，在2021年扩大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生产，并且将会同世卫组织以及它的框架下的全球新冠疫苗计划现有相关多边机制密切协议，共同努力加强以及是协助印度太平洋国家接种疫苗。在印度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美国有分析认为四方疫苗伙伴是一项能力竞争的绝妙想法，能够利用联盟以及伙伴关系的力量，特别是在对抗中国疫苗外交方面发挥积极主动作用。易思安是美国非营利研究机构2049计划研究所研究员，该国机构专注于在印太地区促进美国价值观以及是安全利益。易思安对四方疫苗伙伴项目表示乐观，他认为鉴于四方机制固有的巨大能力以及来自白宫的强烈领导信号，这一国的举措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新冠病毒疫苗方面的民主合作将会挽救大量的生命，使到他们所有的国家更加安全。美国知名智库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晓义真是对美国之音话，虽然合作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有利于限制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主要仍然是有助于四方机制成员国建立相互信任以及合作的习惯，有利于四国自身的长期利益。姚义博士说，四国机制应该而且可以成为一个不单只是抗中的准联盟，这个应当成为促进该个区域建设性成果的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的基础是使到所有四个国家能够就啲什么是建设性达成一致的共同价值观。在姚义看来，如果将应对全球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全球竞技，第一回合新冠病毒大流行在中国爆发并且造成传播，中国输了。第二回合中国似乎控制得很好，而大多数民主大国尤其是美国处理得是很差，然后中国就开始将自己塑造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中国赢了第二回合。姚宇说，同该个地区分享一种比中国疫苗是更好的有效疫苗，将会有助于四方机制国家赢得第三回合的竞赛。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古举伦亦都对四方疫苗伙伴表示乐观，但是同时指出不能够忽视推行当中的困难和挑战。古举伦认为，四方疫苗伙伴是个不错的主意，而且是可行的，但是在多个国家之间相对于单一国家来讲，要实施一些项目以及计划总会是有困难。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不似军事演习，这几个国家的军队已经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过协同的工作，但是要实施四方疫苗伙伴计划，你必须要在各个卫生机构以及私营公司之间进行协调，这个是一场崭新的挑战。他还表示，这一类后勤以及物流项目上面携手合作是非常之具有挑战性，而且这四个国家亦都不习惯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合作。 自从拜登总统上个月发起了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之后，坊间已经有舆论话，这一次的四方会谈已经释放出强烈信号，这个的机制或者能够在应对比北京军事、外交和经济影响力方面扮演新的重要角色。不过，研究和关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的专家一般都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当中的印度出于历史上不结盟的传统和顾及到和中国的经济利益，在应对北京区域影响力方面一直是比较沉默和谨慎。如今印度面临着第二波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四方疫苗伙伴是否能够推动印度更加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对抗北京在该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2049计划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对抗中共的影响方面，对于印度和日本来讲，它的利益攸关性是非常之高。和所有自由国家一样，他们在确保中国噩梦般的政治制度不会扩散以及统治亚洲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他说，不幸的就是中国政府利用这次世界卫生危机将其他国家作为政治人质，如果他们不同中共合作或者批评北京的人权暴行，他们将会失去获得医疗设备、疫苗以及治疗的机会。易思安认为，北京一直试图在国际上寻找政治影响力以控制其他的国家，这个就是他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部，而一带一路的医疗部分就是包括了疫苗外交。印度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北京多次提出，如果印度方面有需求，愿意向新德里伸出援手，但是新德里方面婉拒了北京的帮助。印度的中国研究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应该利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过度感作为地缘政治战略的角逐场所。印度理工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道洲博士认为，为了实现全球各个角落新冠疫苗可及的疫苗外交，是保障人类同胞健康的可喜保障。柯道洲说，归根结底，和疫苗相关的药物安全是所有国家必须要共同努力的舞台，这个不应该视为战略地盘战的战场。不过柯道洲同时表示，如果四国能够在四方疫苗伙伴机制当中的主张方面有所作为，这个就可能巩固四国协调多边合作的长期基础，但这个并不一定会自动转化为战略事务当中的有机和系统化的模式和机制。虽然很多分析认为，白宫提出的四方疫苗伙伴计划是一项能够展示四国联盟以及伙伴理论的妙计，但是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尤其是在目前印度陷入疫情大流行之灾的情况底下，这样的一项牵涉到四国卫生当局以及是私营商业商贸庞大的计划，是否现实可行？东西方中心的姚义博士认为，华盛顿可能无法按照所提议的时间表去实现他们既定的愿望，但是显然仍然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美国已经加大了疫苗的生产，生产了世界上最好的疫苗，并且开始看到国内对疫苗需求的下降。姚义说，这种合作可能是一个小规模一带一路的卫生保健版本，而美国其中扮演了中国的角色，和一带一路一样，它的结果将会是美国最终获得长期的政治以及领导权。不过美国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专家都认为，四方疫苗伙伴计划需要及时地修订和调整，并且需要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它的框架下的全球疫苗分享机制进行密切沟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达尼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四国疫苗伙伴的疫苗生产能力取决于印度的生产能力，因此这个计划恐怕是需要修改和调整。在当前的情况下，印度将会优先考虑自己本身国家人口疫苗的供应，这个亦都是可以理解。阿达利亚医生说， 理想的情况底下，这四个国家伙伴关系应该是同全球新冠疫苗计划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充分协调，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影响作用。他还说，疫苗外交以及政治现时将会成为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为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利用自己的疫苗来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